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自庚子年起至壬寅年止，共三年。世祖文皇帝皇初元年，庚子年，公元220年。春季正月，魏武王曹操抵达洛阳。庚子日去世。曹操善于识人察人，很难被虚伪蒙蔽。他能辨识提拔奇才，不因出身微贱而轻视，根据才能加以任用，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。与敌军对阵时，神态安闲，好像不想作战的样子。到了决断时机，乘胜追击时，气势充沛。有功劳应当奖赏的，不惜千金；没有功劳却指望赏赐的，分毫不给。执法严厉急切，有人犯法必定处死，有时对着犯人流泪，但始终不予赦免。他本性节俭，不喜好华丽，因此能够铲除群雄，几乎平定天下。当时太子曹丕在邺城，军中骚动，百官想密不发丧，建议大夫贾逵认为事情不能保密，于是发丧。有人说应当让各城守将全部用乔县、沛县人担任。魏郡太守广陵人徐宣厉声说道，如今远近统一，人人都想效忠，何必专门任用乔县、沛县人来打击素卫将士的心。于是停止，青州兵擅自击鼓，互相引导离去，众人认为应当禁止，不服从的就讨伐他们。贾逵说不行，便为他们写了长檄文，命令沿途供给他们粮食。燕陵侯曹彰从长安赶来奔丧，问贾逵先王的印玺在哪里。贾逵正色说，国家有储君，先王的印玺不是君后应当问的。噩耗传到邺城，太子曹丕痛哭不止。中庶子司马孚劝谏说，君王去世，天下依赖殿下为命，应当上为宗庙，下为万国，怎么能效仿普通人的孝道呢？曹丕良久才停止，说您说的对。当时百官刚听说魏王去世，聚在一起哭泣，不再有行列。司马孚在朝堂上厉声说道，如今君王去世，天下震动，应当及早拥立继位君主来镇抚万国，难道只是哭吗？于是让百官退下，安排进位，办理丧事。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，百官认为太子即位应当等待诏命。尚书陈缴说，魏王在外去世，天下惶恐，太子应当节哀即位，以维系远近的期望。况且还有爱子在身边，彼此发生变故，那么社稷就危险了。当即备齐官署礼仪，一天之内全部办妥。第二天早晨，以王后的命令，册命太子即位王位，大赦天下。汉献帝不久派遣御史大夫华歆奉持册书诏命，授予太子丞相应寿、魏王应寿，兼领冀州牧。于是尊王后为王太后，改年号为延康。二月，丁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戌日，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，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，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。丁卯日，将魏武王安葬在高陵。魏王的弟弟燕陵侯曹彰等都前往封国。临淄监国业者冠军迎合魏王的懿旨上奏说，临淄侯曹植醉酒狂悖无礼，劫持胁迫使者。魏王将曹植贬为安乡侯，诛杀右次监院沛国人丁仪及其弟黄门侍郎丁义，并他们的男丁家属都是曹植的同党。余焕评论说，谚语说贫穷不学节俭，卑贱不学恭敬，并非人性有差别，而是形势使然。假使太祖曹操当初就防范曹植等人，这些贤才的心怎么会产生非分之想呢？曹彰心怀怨恨，尚且没有发展到那一步，至于曹植，难道能发动祸难吗？却让杨修因依附而被害，丁仪因迎合而遭灭族，可悲啊。当初设置散骑常侍、散骑侍郎各四人，宦官担任官职不得超过各属令，制作金册藏在石室。当时要选拔侍中、常侍，魏王身边的旧人暗示主管者想直接任用自己人，不调任其他人。司马孚说，如今新王刚即位，应当禁用海内英才贤士，怎么能趁机互相举荐呢？官职如果失去合适人选，得到官职的人也不值得尊重，于是改选其他人。尚书陈群认为朝廷选用人才不能尽善尽美，于是建立九品官人法。周俊 都设置中正来评定选拔，挑选州郡中贤明有见识的人担任，区分人物，品评高下。夏季五月戊寅日，汉献帝追尊魏王的祖父太尉曹嵩为太王，夫人丁氏为太王后。魏王任命安定太守邹琦为凉州刺史，西平人屈衍勾结邻郡作乱来抗拒邹琦。张掖人张敬拘捕太守杜通，酒泉人黄华不接受太守心机，都自称太守来响应屈衍。武威的三支胡人也再次反叛。武威太守吴秋兴向京城太守、护羌校尉扶风人苏泽告急，苏泽要去救援，郡中人都认为贼寇势力正盛，应当等待大军。当时将军郝昭、魏平先前屯驻京城，接到诏令不得向西进兵。苏泽于是会见郡中主要官员及郝昭等人谋划，说如今贼寇虽然是胜，但都是新晋聚合，有的被胁迫跟随，未必同心，利用他们的矛盾攻击，善恶必然分离，分离后归附我们，我们就增强，而他们削弱了，既得到增加兵力的实惠，又有倍增气势的威势，率领他们进讨，必定能击败贼寇。如果等待大军旷日持久，好人无处归附，必然与恶人合流，善恶一旦合并，形势难以迅速分离。虽然有诏命，但违命而合乎权变，专断形势是可以的。郝昭等听从了，于是发兵救援武威，降服了三支胡人，与吴秋兴一起在张掖攻打张晋。屈衍听说后，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来迎接苏泽，声称来协助官军，实际想作乱。苏泽诱捕并斩杀了他，出手示众，他的党羽都四散逃走。苏泽于是与各路军队包围张掖，攻破城池，斩杀张晋。黄华恐惧，请求投降，河西平定。当初敦煌太守马岱在任上去世，郡中人推举公曹张公代理长史事务，张公派他的儿子张就去朝廷请求任命太守，恰逢黄华、张晋反叛，想与敦煌联合势力，便拘捕张就，用刀胁迫他。张就始终不屈服，私下写信给张公说，父亲在敦煌率先倡导，忠义昭著，怎么能因我身陷困境而改变呢？如今大军即将到达，只应迅速出兵牵制敌人，希望不要因疼爱我这个不孝之子，让我在地下含恨。张公立即率兵攻打酒泉，另外派遣200铁骑及官署，沿着酒泉北塞向东迎接新任太守尹凤。黄华想救援张晋，但顾虑西面的张公军队怕被袭击后路，因此无法前往而投降。张就最终平安，尹凤得以到郡上任，朝廷下诏赐张公关内侯爵位。六月庚午日，魏王率军南巡。秋季七月，孙权派遣使者进贡。蜀国将军孟达屯驻上庸，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和，刘封欺辱他，孟达率领部曲4000多家来投降。孟达仪表举止有才干风度，魏王很器重喜爱他，召他同乘一辆车，任命孟达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、封平阳亭侯，合并房陵、上庸、西城3郡为新城郡，让孟达兼任新城太守，把西南方面的重任委托给他。行军长史刘烨说，孟达有苟且求利之心，又恃才好耍权术，必定不会感恩怀义。新城与孙吴、蜀汉接壤，如果有变故，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。魏王不听，派遣征南将军夏侯尚、右将军徐晃与孟达一起袭击刘封。上庸太守申丹背叛刘封来投降，刘封兵败逃回成都。当初刘封本是罗侯寇氏的儿子，汉中王刘备刚到荆州时，因为没有子嗣，收养他为儿子。诸葛亮顾虑刘封刚猛，刘备去世后终究难以控制驾驭，劝刘备趁此机会除掉他，于是赐刘封死。武都堤王杨仆率领部众归附内地。甲午日，魏王驻军谯县，在城东大宴6军及谯县父老，设置歌舞百戏，官吏百姓上寿，直到晚上才结束。孙晟评论说，3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通用，所以即使在三代末纪七国纷争的衰势，也没有废除在短时间内的斩衰丧服，在反哭之日脱掉麻帐的事。到了汉文帝，改变古代制度，人伦的纲纪一下子被废除，固然已经使道义在当年淡薄，风俗在百代衰败了。魏王既沿用汉制，废弃大礼， 身处最重大的哀痛，却设置宴享之乐；处在留给后代的开端，却毁坏王化的根基。等到接受禅让，公然接纳两个女子，由此可知魏王的寿命不长，国祚的期限短暂。魏王任命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，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刺史大多不能统摄郡务。贾逵说，州本来是用六条诏书考察2000担以下官员，所以他们的政绩报告都说严厉能干如阴阳，有督察之才，不说安静宽仁，有楷替之德。如今掌吏怠慢法令，盗贼公然横行，州里知道却不纠察，天下又到哪里去取证呢？对于那些2000担以下阿谀放纵不守法的官员，都检举上奏免职，对外整备军旅，对内治理民事，兴修水利，开垦田地，开通运输渠道，官吏百姓都称赞他。魏王说，贾逵真是刺史啊，布告天下，应当以豫州为榜样，赐贾逵关内侯爵位。左中郎将李福、太史丞许之上表说，魏朝应当取代汉朝，在涂谶伪书中已有显现，这类事情很多。百官于是上表劝魏王顺应天意人心，魏王不同意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汉献帝在高祖庙告祭，派代理御史大夫张英、持节彭喜受诏册，禅让帝位给魏王。魏王三次上书辞让，于是在繁阳筑坛，辛未日登坛接受喜寿及皇帝位，烧柴祭告天地，山川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十一月癸酉日，尊奉汉献帝为山阳公，使用汉朝的征朔，用天子的礼乐，封山阳公的四个儿子为列侯，追尊太王曹嵩为太皇帝，武王曹操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，将汉朝的诸侯王降为崇德侯，列侯降为关中侯，群臣封爵升迁各有差别，改相国为司徒，御史大夫为司空，山阳公进献两个女儿给魏帝做嫔妃。魏文帝想改定征朔，侍中辛毗说，魏朝遵循舜禹的统序，应天顺民，至于商汤周武靠战伐平定天下，才改定征朔。孔子说，施行夏朝的历法，左传说夏朝的历属得天之政，何必一定要相反呢？文帝赞同并听从了，当时群臣都歌颂魏朝的功德，多贬低前朝，唯独散骑常侍魏征阐发禅让受命的大义，称赞汉朝的美德。文帝多次看着魏征说，天下的珍宝应当与山阳公共享。文帝想追封皇太后的父母，尚书陈群上奏说，陛下以圣德顺应天命，创业改制，应当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则。根据典籍记载，没有妇人分封土地爵位的制度，在礼典中妇人因丈夫的爵位而受封。秦朝违背古法，汉朝沿袭，这不是先王的好法典。文帝说，这个建议对，不要实行，于是铸为定制，收藏在台阁。十二月开始营建洛阳宫，戊午日文帝到达洛阳。文帝对侍中苏泽说，以前攻破酒泉、张掖、西域，通过敦煌贡献了直径一寸的大珍珠，能不能再寻求买到呢？苏泽回答说，如果陛下教化遍及中原，得则留不到沙漠，那么不求也会自来，如果求索后才得到，就不值得珍贵了。文帝默然。文帝征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，当时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说，你是我的心腹众将，特别委以重任，可以作威作福，杀人活人。夏侯尚把诏书给蒋济看，蒋济到京后，文帝问他所见所闻，蒋济回答说，没有看到别的善政，只看到亡国的话语罢了。文帝愤然变色，问他原因，蒋济如实回答，接着说，作威作福，尚书中明确告诫，天子没有戏言，古人对此谨慎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文帝立即派人追回前诏。文帝想迁徙冀州士族家属十万户，充实河南，当时天旱蝗灾，百姓饥荒，各部门认为不可行，但文帝心意很坚决。侍中辛毗与朝臣一起求见，文帝知道他们要劝谏，脸色不好的等着，大家都不敢说话。辛毗说，陛下想迁徙世家，计策怎么定？文帝说，你认为我迁徙他们不对吗？辛毗说，确实认为不对。文帝说， 我不和你商议。”辛毗说：“陛下不认为我不贤，把我放在身边充任谋议之官，怎么能不和我商议呢？我说的不是私事，而是为社稷考虑，怎么能对我发怒呢？”文帝不回答，起身入内。辛毗跟上去拉住他的衣襟，文帝于是用力挣脱衣服不回头，过了很久才出来，说：“佐治，你拉我为什么这么急迫呢？”辛毗说：“如今迁徙，既失去民心，又没东西吃，所以我不敢不极力见证。”文帝于是只迁徙了一半。文帝曾出去设置，回头对群臣说：“设置快乐啊？”辛毗回答说：“对陛下来说很快乐，对群下来说很辛苦。”文帝默然，后来便因此很少出猎。世祖文皇帝皇初二年，辛丑年，公元221年春季正月，任命议郎孔宪为宗圣侯，主持孔子的祭祀。三月，加封辽东太守公孙公为车骑将军，开始恢复五铢钱。蜀中传言汉献帝已经遇害，于是汉中王为汉帝发丧，穿上丧服，追谥为孝敏皇帝。群臣争相谈论祥瑞征兆，劝汉中王称帝。前部司马费师上书说：“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君主篡夺帝位，所以才流亡万里之外，聚集兵众，准备讨伐逆贼。如今大敌尚未攻克，却先自立为帝，恐怕会使人心疑惑。以前汉高祖与楚怀王约定，先攻破秦朝的称王，等到攻占咸阳，俘获子婴，尚且推让不称王。何况如今殿下还没有走出门庭，就想自立为帝吗？愚臣确实不认为殿下应该这样做。”汉中王不高兴，将废师降职为不永昌从事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汉中王在武丹山以南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张武，任命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。陈司马光说：“上天生育众民，他们势单力孤，不能自己管理自己，必须共同拥戴君主来治理。如果能禁止暴虐，消除祸害，来保全百姓的生命，奖赏善行，惩罚恶行，使社会不至于混乱，这就可以称为君主了。”因此夏商周三代以前，海内诸侯何止万国，拥有百姓和社稷的通称为君主，会合万国而统治他们，建立法度，颁布号令，而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，这才称为王。王的德行衰落之后，强大的国家能够率领诸侯来尊崇天子的，就称为霸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天下无道，诸侯互相争夺，有的长达几代没有王，本来也是很多的。秦朝焚书坑儒，汉朝兴起，学者才开始推求五德相生相胜的理论，把秦朝看作润位，在木德和火德之间，属于霸而不是王，于是正统和润位的说法兴起了。等到汉朝灭亡，三国鼎立，晋朝失去控制，五胡像乌云般纷扰。宋魏以后，南北分治，各有国史，互相排斥贬低，南方称北方为索鲁，北方称南方为岛夷。朱氏取代唐朝，四方分裂，朱邪进入汴梁，被比作王莽的新朝，他们的历法纪年都被抛弃而不记入，这些都是出于私心的偏颇言辞，不是大公无私的通论。我愚钝，实在不足以识别前代的正统和润位，私下认为，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，都是有天子的虚名而没有实际的。虽然华夏和夷狄有仁德和暴虐的不同，大小强弱有时也不一样，但总的来说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区别，怎么能单独尊崇一个国家称为正统，而其余的都称为建伪呢？如果以从上接受传承的为正统，那么陈氏是从哪里接受的？拓跋氏又是从哪里接受的？如果以占据中原的为正统，那么刘渊、石勒、慕容晃、苻坚、姚长、赫连勃勃所得到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的旧都。如果以有道德的为正统，那么小小的国家必定有贤明的君主。夏商周三代末年，难道没有邪僻的君主吗？所以正统和润位的争论，从古到今没有人能说通其中的道理，确凿的使人不能改变。我现在所记述的只是想叙述国家的兴衰，注明百姓的忧乐，让读者自己选择其中的善恶得失，作为劝勉和警戒，不像春秋那样建立褒贬的法则，拯救乱世，使之回归正道。正统润位的问题 不是我敢妄加评论的，只根据他们工业的实际情况来说。周、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都曾经统一九州，传位给后代，子孙虽然微弱流亡，仍然继承祖宗的事业，有复兴的希望，四方与之争夺的都是他们原来的臣子，所以完全用天子的制度来统治他们。其余的土地相等，德性相当，不能统一，名号没有差异，本来不是君臣关系的，都用列国的制度对待他们，彼此势力相等，没有褒贬，大概不歪曲事实，接近于最公正。然而天下分裂的时候，不能没有年、纪、月、日来记录事件的先后顺序。根据汉朝传位给魏，而晋朝接受魏的禅让，晋朝传位给宋以至于陈，而隋朝夺取陈朝，唐朝传位给梁以至于周，而大宋继承，所以不得不取用魏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的年号来记载各国的事件，并不是尊崇这个而贬低那个，有正统润位的区别。昭烈帝的汉朝虽然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但族属疏远，不能记录他的世代名位，也如同宋高祖刘裕自称是楚元王的后代，南唐列祖自称是吴王李克的后代，是非难以分辨，所以不敢把他比作光武帝和晋元帝，让他继承汉朝的传统。孙权从公安迁都到鄂县，将鄂县改名为武昌。五月辛巳日，汉主立夫人吴氏为皇后。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，原刘璋的兄长刘茂的妻子，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，娶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为太子妃。太祖进入邺城时，文帝任武官中郎将，见到袁熙的妻子中山甄氏美貌而喜欢她，太祖为她聘娶，生下儿子曹睿。等到即皇帝位，安平郭贵嫔得宠，甄夫人留在邺城不能见到文帝，失意有怨言，郭贵嫔进谗言陷害他，文帝大怒。六月丁卯日，派使者赐甄夫人死。文帝因为宗庙在邺城，在洛阳建始殿祭祀太祖，如同家人祭祀的礼节。戊辰会日发生日食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太尉的职务，文帝下诏说，灾异的出现是用来谴责君主的，而归罪于辅佐大臣，哪里是夏禹、商汤归罪自己的本意呢？命令百官各自谨慎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以后遇到天地间的灾祸，不要再弹劾三公。汉主立他的儿子刘永为鲁王，刘礼为梁王。汉主对关羽的被杀感到耻辱，准备攻打孙权。义军将军赵云说，国贼是曹操，不是孙权，如果先消灭魏国，那么孙权自然臣服。如今曹操虽然已死，妻子曹丕篡位，应当顺应民心，早日图谋关中，占据黄河、渭水上游来讨伐凶逆，关东的义士必定携带粮食，策马奔驰来迎接王师，不应该放置魏国不管，先与吴国交战。战事一旦开始，不能很快结束，这不是上策。群臣中劝谏的人很多，汉主都不听。广汉处事情密，陈述天时一定不利，因此被关进监狱，后来被赦免释放。当初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威猛，仅次于关羽。关羽善待士卒，而傲慢对待士大夫，张飞尊敬礼遇君子，却不体恤军人。汉主经常告诫张飞说，你刑罚杀戮已经过度，又天天鞭打劲儿，而让他们在身边，这是招祸的做法。张飞仍然不改正。汉主准备讨伐孙权，张飞应当率领一万名士兵从阆中到江州会合。临出发时，他的帐下将领张达、范强杀死了张飞，带着他的首级顺流而下，投奔孙权。汉主听说张飞营帐的都督有表彰上奏，说：“哎，张飞死了。”陈寿评论说：“关羽、张飞都号称万人敌，是当世的虎将。关羽报答曹操的恩情，张飞义士炎炎，都有国士的风度。然而，关羽刚强而自傲，张飞暴虐而缺少恩德，因自己的短处招致失败，这是通常的道理。”秋季七月，汉主亲自率领各路军队攻打孙权，孙权派使者向汉求和。南郡太守诸葛瑾写信给汉主说，陛下认为与关羽的亲情比得上先帝吗？荆州的大小比得上整个天下吗？同样都应该仇恨，谁先谁后？如果仔细考虑这些， 事情就容易的像翻手掌一样。汉主不听。当时有人传言诸葛瑾另外派亲信与汉主联系。孙权说，我与子瑜有生死不变的誓言，子瑜不会辜负我，就像我不会辜负子瑜一样。但是诽谤的言论在外流传，陆逊上表说明诸葛瑾一定没有这种事，应该想办法消除他的疑虑。孙权回复说，子瑜与我共事多年，恩情如同骨肉，互相深刻了解。他的为人不符合道义的不做，不符合道义的不说。玄德从前派孔明到吴国，我曾经对子瑜说，你和孔明是同胞兄弟，而且弟弟跟随兄长，在道义上是顺理成章的，为什么不留下孔明？孔明如果留下跟随你，我会写信解释给玄德，意思是他自己愿意跟从你罢了。子瑜回答我说，我的弟弟孔明已经失身于人，既然已经委之定分，在道义上没有二心，弟弟不留下，就像我不去刘备那里一样。他的话足以感动神明，如今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以前得到那些胡说八道的文书，就立即封好给子瑜看，并亲手写信给他。我与子瑜可以说是神交，不是外人的言语所能离间的。知道你心意至诚，就把你的表彰封好给子瑜看，让他知道你的心意。汉主派将军吴班、冯袭在诬陷击败孙权的将领李毅、刘阿等人进军子规，兵力四万多人，武陵的蛮夷都派使者请求出兵。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，贾节统帅将军朱然、潘璋、宋谦、韩当、徐盛、鲜于丹、孙桓等五万人抵御。皇帝的弟弟鄢陵侯曹彰、宛侯曹据、鲁阳侯曹宇、乔侯曹林、赞侯曹衍、襄邑侯曹俊、弘农侯曹沃、寿春侯曹彪、历城侯曹辉、平舆侯曹茂都进爵为公。安乡侯曹植被改封为鄄城侯，修筑凌云台。当初文帝下诏让群臣预料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而出兵攻打孙权，众人议论都说蜀国是小国，名将只有关羽，关羽已死，军队被击败，国内忧愁恐惧，没有理由再出兵。只有侍中刘烨说，蜀国虽然狭小弱小，但是刘备的谋略是要用威武来使自己强大，势必会动用兵众来显示有余力。而且关羽与刘备在道义上是君臣，恩情如同父子。关羽死了，如果不能为他起兵报仇，在始终的情分上就不足。八月，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臣，言辞谦卑，奉上奏章，并且送回于禁等人。朝臣都祝贺，只有刘烨说，孙权无缘无故请求投降，一定是有内部紧急情况。孙权以前偷袭杀死关羽，刘备必定大举出兵攻打他。外面有强敌，众人内心不安，又恐怕我们趁他的空子，所以献上土地请求投降，一是为了退我们的兵，二是借助我们的援助，来加强他的军心而迷惑敌人罢了。天下三分，我们占有十分之八。吴、蜀各自保住一州，凭借山河险阻，有紧急情况互相救援，这是小国的有利之处。如今他们反而互相攻击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。我们应该大举出兵，直接渡江袭击吴国。蜀国从外面进攻，我们从内部袭击，吴国的灭亡不超过一个月。吴国灭亡了，蜀国就孤立了。如果割让吴国的一半给蜀国，蜀国当然不能长久存在，何况蜀国得到的是吴国的外部，我们得到的是吴国的内部呢？文帝说，人家称臣投降，我们去攻打，会怀疑天下想归附我们的人的心意，不如暂且接受吴国的投降，然后袭击蜀国的后方。刘烨回答说，蜀国远，吴国近，又听说我们攻打蜀国就会回军，不能阻止。如今刘备已经愤怒，起兵攻打吴国，听说我们攻打吴国，知道吴国必定灭亡，将会高兴的前进，与我们争着割取吴国土地，一定不会改变计划，抑制愤怒去救援吴国。文帝不听，于是接受了吴国的投降。于禁须发雪白，面容憔悴，见到文帝哭泣叩头。文帝用荀林甫、孟明氏的故事安慰他，任命他为安远将军，让他向北到邺城拜谒高陵。文帝事先让人在陵屋上画了关羽战胜、庞德愤怒、于禁投降的样子。于禁看见后惭愧气恨，发病而死。陈司马光说，于禁率领几万人马战败，不能死节，活着投降敌人，后来又回来。 文帝废除他可以，杀掉他可以，竟然在灵屋上画画来羞辱他，这就不像个君主了。丁四日，派太常行真捧着册书到吴国，正式任命孙权为吴王，加赐九锡。刘烨说：“不行，先帝征伐天下，占有了十分之八，威震海内。陛下受禅即帝位，德行合于天地，声名传到四方。孙权虽然有雄才大略，不过是前汉的骠骑将军，南昌侯罢了，官职轻，势力卑下。市民有畏惧我们中原的心理，不能强迫他们成就他们的图谋，不得已接受其投降，可以晋升他的将军名号，封为十万户侯，不能立即封他为王。王位只比天子低一级，他的礼制、等级、服饰都会与天子相近。他仅仅是个侯，江南的市民还没有君臣之分。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，就封立他，提高他的爵位名号，确定他与臣民的关系，这是给老虎添上翅膀。孙权一旦接受了王位，击退蜀兵之后，在外面尽礼节来侍奉我们，让他的国内都知道，在内却无礼来激怒陛下。陛下如果勃然大怒，出兵讨伐他，他就慢慢告诉他的百姓说，我委身侍奉中原，不吝惜珍宝财物，随时进贡，不敢失去臣子的礼节，而他们无缘无故讨伐我，一定要毁灭我的国家，俘虏我的百姓做奴仆。吴国的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的话就会感激愤怒，上下同心，战斗力就会增加十倍。文帝又不听，众将领因为吴国内附都松懈下来，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更加加强攻守的装备。山阳人曹伟一向有才名，听说吴国称藩，以平民身份与吴王通信，求取贿赂，想以此来结交京师的人。文帝听说后杀了他。吴国人修筑武昌城，当初文帝想任命杨彪为太尉，杨彪推辞说，我曾经担任汉朝的三公，遇到世道衰乱，不能建立尺寸的功业，如果再成为魏国的臣子，对国家的选才来说也不算是荣耀。文帝于是作罢。冬季十月己亥日，公卿在朔日早晨朝见文帝，同时召见杨彪，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，赐给他延年帐和平机，让他穿不单衣带皮便来朝见，任命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担。朝会时位置在三公之下，又下令在门前设置刑马，配置立足，用来优待尊崇他。杨彪84岁时去世，因为谷物价格昂贵，停止使用五铢钱。凉州卤水胡人智元多等人造反，河西地区大为动荡。明帝召回邹齐，任命金兆尹张继为凉州刺史，派护军夏侯儒、将军费耀等人随后跟进。胡人7000多骑兵在詹阴口迎击张继，张继扬言军队要从詹阴进发，却暗中从且次县绕到武威。胡人以为他是神人，撤回咸美。张继已占据武威，费耀才赶到，夏侯儒等人还没到达。张继犒劳赏赐将士，想要进军攻打胡人，众将都说士兵疲惫，敌人气势正盛，难以与他们争锋。张继说，如今军中缺乏线粮，应当依靠敌人来获取物资，如果敌人看到我军集结撤退到深山，追击就会道路险阻，粮尽挨饿，我军撤回，他们就会出来骚扰劫掠，这样战事无法了结，正所谓一天放走敌人，祸患会延续几代。于是进军到咸美。11月胡人骑兵几千人乘着大风想要放火烧营，将士都很恐惧。张继夜间埋伏精兵3000人作为伏兵，派参军成功英都率1000多骑兵挑战，下令让他们假装撤退。胡人果然争相追赶，于是伏兵截断他们后路，首尾夹击，大败胡人，斩杀和俘虏数以万计，河西地区全部平定。后来西平人屈光造反，杀了郡守，众将想要攻打他，张继说只有屈光等人造反，郡中百姓未必都跟他们一样，如果立刻派兵压境，官吏百姓羌人胡人必定认为朝廷不辨是非，反而使他们互相依附，这是给老虎添上翅膀。屈光等人想用羌人胡人作为后援，现在先让羌人胡人攻击他们，加重赏赐招募，所俘虏的人财物都给予他们，对外挫败他们的气势，对内瓦解他们的联盟，必定不战而平定。于是发布檄文通告各羌人部落，被屈光等人连累的一概赦免， 能斩杀贼帅送来首级的给予封赏。于是屈光的同党斩下屈光的首级送来，其余的人都安居如故。行真到达吴国，吴国人认为吴王应当自称上将军、九州伯，不该接受魏国的封号。吴王说，九州伯在古代没有听说过，从前沛公也接受项羽的封号做汉王，那不过是顺应时势罢了，又有什么损害呢？于是接受了封号。吴王出城到都亭等候行真，行真进门时没有下车。张昭对行真说，礼节没有不恭敬的，法令没有不实行的，而你竟敢妄自尊大，难道以为江南弱小没有一寸刀刃吗？行真立即下车。中郎将琅琊人徐盛愤恨不平，回头对同僚说，我们不能奋身出力为国家兼并许昌、洛阳，吞并巴蜀，却让我们的君主与行真结盟，不也是耻辱吗？于是泪流满面。行真听说了，对他手下的人说，江东的将相如此，是不会长久居于人下的。吴王派中大夫南阳人赵咨入朝致谢。文帝问他说，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？赵咨回答说，是聪明、仁智、雄略的君主。文帝问具体表现，回答说，从普通人中启用鲁肃，这是他的聪；从行伍中提拔吕蒙，这是他的明；俘获于禁而不加害，这是他的仁；攻取荆州而不动刀兵，这是他的智；占据三州而虎视天下，这是他的雄；屈身侍奉陛下，这是他的略。文帝说，吴王很爱学习吗？赵咨说，吴王有战船万艘，甲兵百万，任用贤能，志在经略天下，虽有闲暇，广泛阅览书传，通观史籍，采集奇闻异事，不像书生那样只会寻章摘句而已。文帝说，吴国可以征伐吗？赵咨回答说，大国有征伐的军队，小国有防御的坚固。文帝说，吴国畏惧魏国吗？赵咨回答说，甲兵百万，长江汉水做护城河，有什么可畏惧的？文帝说，吴国像大夫你这样的人才有多少？赵咨说，聪明特达的有八九十人，像我这样的车在斗量，数不胜数。文帝派使者到吴国索取雀头香、大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豆鸭、长鸣鸡。吴国群臣说，金杨二州进贡有常规，魏国所求的珍玩之物不合礼制，不应给予。吴王说，我们正有战事在西北，江南百姓依靠君主为生，他们所求的对我们而言如同瓦石，我有什么可吝惜的呢？况且他们正在扶丧期间，却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怎能跟他们讲礼制呢？于是全都备齐给了他们。吴王立他的儿子孙登为太子，精心挑选师友，任命南郡太守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、绥远将军张昭的儿子张修、大理吴郡雇佣的儿子顾谭、偏将军庐江陈武的儿子陈表都为中庶子，入宫讲授诗书，出宫随从骑马射箭，称之为四友。孙登接待下属，大致采用平民之间的礼节。十二月，文帝东巡，文帝想封吴王的儿子孙登为万户侯，吴王认为孙登年幼，上书辞谢不接受，又派西曹院吴郡人沈恒入朝致谢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文帝问沈恒说，吴国怀疑魏国向东扩张吗？沈恒说，不怀疑。文帝说，为什么？沈恒说，凭借对旧盟的信任，双方言归于好，因此不怀疑。如果魏国背弃盟约，我们自有防备。文帝又问，听说太子要来，确实吗？沈恒说，我在东吴朝廷上朝时不坐，宴席时不参加，这样的议论我从未听说过。文帝认为他回答得好。吴王在武昌的钓台上喝酒，喝得大醉，让人把水洒在群臣身上，说今天痛饮，只有醉倒在钓台里才能停止。张昭表情严肃，一言不发，走出外面坐在车里。吴王派人把张昭叫回来，对他说，大家一起作乐罢了，你为什么生气呢？张昭回答说，从前商纣王做糟丘酒池，通宵饮酒，当时也认为是荣耀，不认为是坏事。吴王沉默不语，感到惭愧，于是停止了酒宴。吴王和群臣一起饮酒，亲自起身斟酒，于帆趴在地上假装喝醉，不能持杯。 吴王离开后，于帆又起身坐好。吴王大怒，手拿剑要杀他，陪坐的人没有不惊恐的。只有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吴王，劝谏说，大王在喝了几杯之后，要亲手杀死善士，即使于帆有罪，天下人谁知道呢？况且大王因为能容纳贤才，蓄养众人，所以天下人都向往。如今一朝抛弃这些，可以吗？吴王说，曹孟德尚且杀了孔文举，我对于帆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刘基说，孟德轻易杀害世人，天下人都指责他。大王亲身推行得意，想要和尧顺比高低，怎么能拿自己和他相比呢？于帆因此得以免死。吴王于是命令左右，从今以后，我酒后说要杀人的都不要杀。刘基是刘胄的儿子。当初太祖已经攻破蹋顿，乌桓逐渐衰败，鲜卑首领布杜根、科比能、素利、弥迦、觉基等人通过颜柔进献贡品，请求通商，太祖都上表封他们为王。科比能本来是鲜卑的小部落，因为勇猛强健、廉洁公平而被众人信服，因此能够威服其他部落，最是强盛。从云中、五原以东直到辽水，都是鲜卑的领地。科比能和素利、弥迦划分地盘统领，各有分界。科比能的部落靠近边塞，很多中原人逃亡归附他。素利等人在辽西，又北平、渔阳塞外，道路遥远，所以不成为边患。皇帝任命平鲁校尉千昭为护鲜卑校尉，南阳太守田玉为护乌桓校尉，派他们镇守安抚这些地区。世祖文皇帝皇初三年，壬寅，公元222年春季正月丙寅朔，发生日时庚午，皇帝出行到许昌。诏书说，现在的祭礼和孝廉就是古代的贡士，如果限定年龄然后选取士人，那么吕尚、周进就不会出现在前代了。命令郡国选拔人才，不要拘泥于老少。儒生通晓经术，官吏通达法令条文，到任后都适用。有关部门要纠举故意不按事情选拔的人。二月，善善、秋瓷、于田王各自派遣使者进献贡品。此后西域重新开通，设置戊己校尉。汉主从子规将要进攻吴国，至中从事皇权劝谏说，吴人剽悍善战，而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，前进容易后退困难，请让我担任先锋抵挡敌军，陛下应该坐镇后方。汉主不听，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，让他督率江北各军，自己率领众将从江南沿着山路翻越山岭，驻军在一道萧亭。吴国将领都想迎击他们。陆逊说，刘备率全军东下，锐气正盛，而且凭借高地占据险要，难以仓促进攻，即使攻下也难完全取胜，如果失利，损害我方大局不是小事。现在暂且激励将士，广泛运用计谋，观察他们的变化。如果这里是平原旷野，我恐怕会有颠簸追逐的忧虑。如今他们沿山路行军，兵力不能展开，自然会在山林之间疲惫，我们可以慢慢制服他们的弱点。众将不理解，认为陆逊害怕刘备，各自心怀愤恨。汉人从衡山打通武陵的道路，派侍中襄阳人马良用金银锦缎赏赐武西的各蛮夷部落，授予他们官爵。三月乙丑，立皇子齐公曹睿为平原王，皇帝鄢陵公曹彰等都晋爵为王。甲戌，立皇子曹林为河东王。甲午，皇帝出行到襄邑。夏季四月戊申，立鄄城侯曹植为鄄城王。当时诸侯王都只有空名而无实际权力，王国各有老兵100多人作为守卫，与朝廷隔绝在千里之外，不准朝见聘问，为他们设置防府和监国的官员来侦查他们。虽然有王侯的称号，实际等同于平民，都想过普通百姓的生活而不能得到。法令既严苛，诸侯王的过错恶行天天被上报，只有北海王曹衍谨慎好学，未曾有过失。文学防府官员互相说，我们受诏观察王的举动，有过错应当上奏，有善行也应当报告。于是共同上表陈述，称赞曹衍的美德。曹衍听说后非常惊恐，责备文学说，修身自守是常人的行为罢了，而诸位却上报朝廷，这正是增加我的负担。 况且如果有善行，何愁不被人知道？而你们突然这样做，这不是对我有益的做法。癸亥，皇帝回到许昌。五月，将江南八郡设为荆州，江北各郡设为颍州。汉人从巫峡、建平接连扎营到夷陵地界，设立了几十座营寨，任命冯习为大都，张南为前部都。从正月与吴军对峙到六月，还没有决出胜负。汉主刘备派遣吴班率领几千人在平地上建立营寨，吴军将领都想出击。陆逊说：“这必定有诡计，暂且观察一下。”刘备知道他的计策行不通，就带领8000伏兵从山谷中出来。陆逊说：“我之所以不听从各位攻打吴班的意见，是揣测他们一定有什么巧妙的原因。”陆逊向吴王上书说：“夷陵是要害之地，是国家的关塞险要，虽然容易取得，也容易失去。失去它，不只是损失夷郡的土地，荆州也令人担忧。如今争夺此地，应当让他一定成功。”刘备违背天常，不守巢穴，却赶来送死。我虽然才能低下，但凭借大王的威灵，以顺讨逆，击败他就在眼前，没有什么可忧虑的。我起初担心他水陆并进，如今他反而舍弃船只，改为步行，处处结营，观察他的布置，一定不会有其他变化。希望大王高枕无忧，不必挂念。闰月，陆逊将要进攻汉军，众将领都说，攻打刘备应当在他刚来的时候，如今让他深入500-600里，相持了7-8个月，那些要害之处都已加固防守，现在攻打一定没有好处。陆逊说，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，经历的事情很多，他的军队刚集结时思虑精专，不可冒犯。如今驻扎已久，没有占到我们便宜，士兵疲惫，意志沮丧，想不出新的计策。夹击这个敌人正在今日。于是先攻打一座营寨，没有取胜。众将领都说，这是白白牺牲士兵罢了。陆逊说，我已经知道打败他们的方法了。便命令个人拿一把茅草，用火攻，攻下了那座营寨。一得手就形成了有利态势，于是率领各路军队同时发起总攻，斩杀了张南、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人，攻破汉军40多座营寨。汉江渡路，刘宁等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。汉主刘备登上马鞍山，部署军队环绕自己防守，陆逊督促各军从四面逼近，汉军土崩瓦解，死者数以万计。刘备连夜逃走，驿站人员自行焚烧脑甲断后，刘备仅得进入白帝城，他的船只、器械、水军和陆军的物资一下子几乎全部损失，尸体堵塞着长江往下漂流。刘备极为羞愧恼怒地说，我竟然被陆逊所折辱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将军益阳人傅荣担任后卫，部下全部战死，傅荣的斗志更加激昂。吴军劝他投降，傅荣骂道，吴狗，哪有汉将军投降的道理？于是战死。从事祭酒乘机溯江而上撤退，众人说，后面追兵快到了，应当解开船头船尾的绳索，轻舟快行。乘机说，我在军中从没有学过御敌逃跑的本事，也战死了。起初吴国的安东中郎将孙桓在一道分兵攻打汉军的前锋，被汉军包围，向陆逊求救。陆逊说，不行。众将领说，孙安东是王室宗族，被围困已经处境艰难，为什么不救？陆逊说，安东深得将士之心，城池坚固，粮食充足，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等我的计策实施，即使不去救安东，安东的围困也会自行解除。等到计策大规模施行，汉军果然溃逃。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，之前确实怨恨您不来救援，直到今天才知道调度自有方法。起初陆逊担任大都督，众将领中有些是孙策时期的旧将，有些是王室贵戚，各自傲慢自负，不肯听从命令。陆逊手按宝剑说，刘备是天下知名的人物，连曹操都忌惮他，如今他就在边境，这是个强劲的对手。各位都蒙受国家的恩惠，应当和睦相处，共同消灭这个敌人，以报答上天的恩遇，却不肯互相顺从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虽然是个书生，但受主上之命，国家之所以委屈各位来听从我的指挥，是因为我有微小的长处，能够忍辱负重。各自都有职责，难道还能推辞？军令有常法，不可违犯。 等到打败刘备，计策大多出自陆逊，众将领才心服。吴王听说后问道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报告那些违反指挥的将领呢？陆逊回答说，我受恩深重，这些将领有的是心腹之臣，有的是得力干将，有的是功臣，都是国家应当与其共同成就大事的人。我私下仰慕蔺相如、廉颇、寇恂互相谦让的义举，以成就国家大事。吴王大笑称赞，加封陆逊为辅国将军，兼任荆州牧，改封为江陵侯。起初诸葛亮与尚书令法正好上不同，但以公义互相认可，诸葛亮常常对法正的治术感到惊奇。等到汉主伐吴失败，当时法正已经去世，诸葛亮叹息说，孝直如果还在，一定能制止主上东行，即使东行也一定不会如此惨败。汉主在白帝城、徐盛、潘璋、宋谦等人争相上表说刘备一定可以擒获，请求再次进攻。吴王以此询问陆逊，陆逊与朱然、骆统上奏说，曹丕大量集结士众，表面上借口帮助我国讨伐刘备，实际上心怀不轨，谨慎决定立即撤回。起初文帝听说汉军数诈连营700多里，对群臣说，刘备不懂兵法，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拒敌的，在平原湿地险阻地带驻军会被敌人擒获，这是兵家大忌。孙权上报喜讯的时候到了，7天后吴国打败汉军的文书送到。秋天7月，冀州发生严重蝗灾，出现饥荒，汉主战败逃走，黄权在江北，道路断绝，无法返回。8月，率领部下投降了曹魏。汉朝有关部门请求逮捕黄权的妻子儿女，汉主说，是我辜负了黄权，黄权没有辜负我，仍然像原来一样对待他们。文帝对黄权说，你舍弃叛逆孝顺朝廷，是想效法陈平、韩信吗？黄权回答说，臣过去受到刘主的特殊待遇，投降吴国不可能，返回蜀地没有路，因此归顺。况且败军之将，免死就算幸运，哪里敢仰慕古人？文帝称赞他，任命为镇南将军，封豫阳侯，加授侍中，让他陪同乘车。有从蜀地投降的人说，汉朝诛杀了黄权的妻子儿女，文帝下诏让黄权发丧。黄权说，臣与刘主、诸葛亮推诚相信，他们知道我的本心，我私下怀疑消息不实，请求等待。后来得到确切消息，果然如他所说，马良也死在武溪。9月甲午日，文帝下诏说，妇人干预朝政是祸乱的根本，从今以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，后族之家不得担任辅政之职，也不得无功接受爵位。将此诏传之后世，如果有人违背，天下共同诛杀他。便太后每次接见外亲，不给他们好脸色，常说生活应当节俭，不应指望赏赐，想到自己安逸。外亲可能会怪我对他们太刻薄，但我自有自己的原则。我侍奉武帝40-50年，行俭日久，不能自己变为奢侈。有犯法的人，我还会加罪一等，不要指望得到钱财粮米的恩赐。文帝将要立郭桂嫔为皇后，中郎战前上书说，后妃的品德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治乱，因此圣贤慎重地确立元妃，必定选取先代士族之家，选择贤淑的女子来统帅六宫，虔诚地奉祀宗庙。易经说，家到这儿天下定，由内及外是先王的典制。春秋记载宗人姓夏说，没有以妾做夫人的礼法。齐桓公在葵丘盟誓，也说不要以妾为妻。如今后宫受宠爱的人常常仅次于君王，如果因为宠爱而立为皇后，使卑贱的人突然显贵，臣担心后世以下临上，纲纪废弛，开启非法的尺度，祸乱从上兴起。文帝不听从，庚子日立郭氏为皇后。起初吴王派遣于禁的护军号州军司马东李衮前往文帝处，陈述自己的诚意，言辞非常恭敬诚恳。文帝问号州等人，孙权可以信任吗？号州认为孙权一定会臣服，而东李衮认为不能肯定他会臣服。文帝喜欢号州的话，认为他有所依据，于是立孙权为吴王，又派号州出使吴国。号州对吴王说，陛下不相信王会派儿子入朝侍奉，号州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来担保。吴王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指着天发誓。 浩州返回后，世子却没有来，只是用许多虚词应付。文帝想派侍中辛毗、尚书桓阶前往吴国与孙权盟誓，并要求送儿子为人质，吴王推辞不接受。文帝大怒，想讨伐他。刘烨说，他刚刚得志，上下齐心，而且凭借江湖之险，不能仓促制服。文帝不听从。
九月，命令征东大将军曹休、前将军张辽、镇东将军臧霸出兵洞口，大将军曹仁出兵濡须，上军大将军曹真、征南大将军夏侯尚、左将军张合、右将军徐晃围攻南郡。
吴国的建威将军吕范都率五军用水军抵御曹休等人，左将军诸葛瑾、平北将军潘璋、将军杨灿救援南郡，皮将军朱桓以濡须都的身份抵御曹仁。冬天十月甲子日，指定首阳山东面为寿陵，制作遗诏，务必节俭，不收藏金玉，全部用瓦器。命令将此诏收藏在宗庙，副本放在尚书府、秘书监、三公府。吴王因阳越地区的蛮夷大多尚未平定归附，于是用谦卑的言辞上表，请求改正过错。如果罪过难以消除，必定不被赦免，愿意归还土地和人民，寄身交州以终余年。又给浩州写信说，想为儿子孙登向宗室求婚。又说，因为孙登年幼，想派孙长绪、张子布随同孙登一起前来。文帝答复说，我与您大义已经确定，难道乐于劳师远征江汉？如果孙登早晨到达，我晚上就撤兵。于是吴王改年号为黄武，沿江据守。文帝从许昌南征，恢复颍州为荆州。十一月辛丑日，文帝到达宛城。曹休在洞口自我陈述，愿意率领精锐士卒虎步江南，因敌取资，事情必定取胜，如果我没有能力，不必挂念。文帝担心曹休轻易渡江，用一马阻止他。侍中董昭在旁侍奉，我私下看到陛下有忧色，只是因为曹休渡江的缘故吗？如今渡江是人所难为，即使曹休有此志向，是不能独行，需要诸将配合。臧霸等人已经富贵，没有其他奢望，只想终其天年保守禄位而已，哪里肯成威自投死地以求侥幸。如果臧霸等人不前进，曹休的意志自然沮丧。臣担心陛下虽有敕令渡江的诏书，他们仍会犹豫，未必听从命令。不久恰逢暴风吹袭吴国吕范等人的船只，缆绳全部断裂，船只直接飘到曹休等人的营垒下，斩首俘虏数以千计，吴军溃散。文帝听说后，命令诸军迅速渡江。军队尚未及时进发，吴国的救援船只就到达了，收军返回江南。曹休派臧霸追击不利，将军引炉战死。庚申日是月末，发生日食。吴王派遣太中大夫郑权出使汉朝，汉朝派太中大夫宗伟回访，吴国和汉朝重新通好。汉主听说魏军大举出动，写信给陆逊说，贼军如今已在江汉，我将再次东伐，将军认为能行吗？陆逊回答说，只怕军队兴败，创伤未愈，才开始请求和亲，应当自己休整，没有时间穷兵黩武。如果不加考虑，想再次以残余的力量长途送死的话，就没有办法逃命了。汉朝的汉家太守黄元反叛，吴国将领孙胜都率10000人据守江陵中州，作为南郡的外援。